龙鬼神八部剑属啊，这天龙是属于八部剑属里面的两部，还有一切的鬼神，像我们这个前面所介绍的大力鬼王鸡盘土，这个都是鬼神众啊，都是鬼王啊，以及八部剑属，这八部剑属啊，是指天龙、夜叉啊、浅他婆，还有阿修罗、迦罗罗、紧那罗跟摩诃罗伽、啊、这八部鬼神。那天大家都晓得，有这二十八重天。那龙啊，龙是护法的啊，还有是这个夜叉啊，夜叉它的行动非常快啊，所以我们又叫做这个劫行鬼，它很快，它的劫行鬼神它是非常快，它能够飞行自在的啊，所以夜叉啊是集结鬼啊。那还有浅他婆，浅他婆我们翻成香音啊，它是四香的，以香为它的食物的啊，所以当第四天呢，他想要听这个熟叶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四时的音乐，他的点香啊，那这浅他婆就来了。浅他婆是奏熟叶的，我们这四时的音乐的啊，所以他是第四天的月神啊，浅他婆。那阿修罗大家都晓得，阿修罗啊，我就不用再解释了。还有伽罗罗啊，迦罗罗。对不起啊，迦罗罗，迦罗罗就是大鹏金翅鸟，大鹏金翅鸟，据说它两个翅膀啊，这个一展开啊，这个香气的距离有336万里，你看这两个翅膀一展开有336万里，我们地球一圈是4万公里。4万公里，他这么一生是336万里，你看有地球的多少倍啊，可是我们看不到的啊。所以这个大鹏金翅鸟他都吃龙啊，他喜欢吃龙啊。那还有紧那罗啊，我们译为飞人啊，紧那罗他是第四天的夜神，他是昼华夜的，他是昼华夜。前面那个浅踏步是昼熟夜的，那四时的音乐这是昼华夜的，也是属于这第四天的夜神。那为什么紧那罗叫做飞人呢？因为他跟人，我们人长得一样，差别只是他头上有一个角，在他头上这里长一个角。那这个摩诃罗伽啊，摩诃罗伽啊，那就是指这个大蟒神，那大蟒神也就是大腹型啊，我们又叫做地龙啊，大蟒神啊，又叫地龙啊，这八部都是鬼神啊，天龙鬼神啊，天八部护法众啊，我们讲。天龙八部就是指这个天龙、夜叉、浅他婆、阿修罗、迦罗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，一切佛说此经里一切菩萨、天龙、鬼神、八部眷属及诸天梵王等一切大众啊，以及诸天就是指这28层天，那梵王啊，这里特别标出大梵天王，你看我们跟前面一样先标出大王天王，因为这个大梵天王护持佛法，常常请佛说法，向佛这个夜睹明星啊，成就佛位的时候啊，夜睹明星这个八相成道啊，成佛的时候啊，这个魔王来请佛入涅槃，这魔王来告诉佛陀说 说你的法是难思议啊，众生不好度啊。那如果众生来谤佛谤法，那岂不是让众生堕恶道了吗？所以这魔王啊，请佛入涅槃。那魔王离开了以后啊，大梵天王就来了。他说：“佛陀啊，你可不能入涅槃呐！啊，众生可以循循善诱啊，可以各种方法啊，以佛的智慧，你绝对可以作为众生的大明灯呐！啊，可以度一切众生啊！所以你绝对不能入涅槃呐！所以佛陀就接受大梵天王的请求，注视来度化众生。所以魔王又来了，魔王一看佛陀注视教化众生，魔王就跟佛陀讲说：“我要破坏你的佛法。”佛陀说：“我的正法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破坏的。”那魔王就说啊，我就在你末法的时候啊，我叫我的魔祖魔孙穿你的衣服，吃你的饭，来破坏你的佛法。这时候啊，佛陀一听眼泪都掉下来了啊。佛陀就说啊，如同这个狮子的身上的虫啊，凡吃狮子肉啊，狮子身上的虫啊，吃狮子上面的肉啊，那佛法就要被它破坏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末法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不如法的，像出新闻、出报纸的这种丑闻呢、你就知道啊，你不要失去信心了、对佛法失去信心了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啊，那是魔王的破坏呀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《复始流通》里面呢？你看，像在57页“先举大梵王”啊，57页经文倒数第三行，二十大梵王先举出来啊。那我们在这里也一样，诸天王梵王特别再举出来。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了。所以这段经文从56页，4、5、6、7第七行“善男子”这个地方开始，一直到这个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本经的复始流通分啊。好。我们本经讲到这里全部圆满啊，还有30分钟啊，看大家等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。那在下周啊，也就是5月27号开始啊，我们讲八事规矩颂啊。八事规矩颂是唯识学的象征的，也是玄奘大师所做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八事规矩颂呢？其实呢，这个象征跟信宗是一样的，信宗是从真如的体上来讲的，象征是从真如的用上啊，它的相上跟用上来讲的。所以真如门啊，信宗是讲真如门，相宗是讲生灭门。那真如门跟生灭门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的，一个是讲体，一个是讲用，有体就有用，就好像镜子的照性我们的看不到啊。那这个照性我们比喻啊，真如门镜子，你看到镜子的那个玻璃啊，但是你看不到镜子的照长得什么样子啊，就是比喻真如嘛。那是镜子可以现你这个相啊，啊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这个相我们 比喻是生灭门，就相中所说的生灭门。你看那个所现出来的浮来浮现的汗来汗现的那个相，就是真如的，就是那个镜子的照，无二无别。所以这个生灭门跟真如门只是一个体用的不同而已，体用的差别而已，其实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的。所以性中是讲真如的体，相中是讲真如的它的用啊，也是相用这两相。所以一个是讲真如门，一个讲生灭门，其实它就是一心啊。所以大圣起信论讲一心二门三大啊。那在性中啊，他讲心，他直截了当说泯心体了不可得，心体空寂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所以有关我们这心体的这个作用，它的形象啊，它的活动的形象，在信中里面啊没有做详细的介绍啊，他只是讲心体空寂，无形无相，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。那我们这一念呢，如来藏心中具恒沙妙德，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。好，我们从这里，从性中上了解我们的心具恒沙妙德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但是我们这个心的这种它的活动形象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不晓得。那我们这个凡夫心又要怎么使凡夫心转成这个菩提心，转成这个真如心，也就是二转一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，要怎么转？你看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呢，六祖大师还举这个唯识宗相宗里面讲这个一段开示啊，在《坛经》里面有位比丘啊问三生四智的问题啊，就位比丘看了这个楞伽经，他对这三生四智不清楚啊，六祖大师还为他用唯识宗的道理来解释这三生四智啊。他说啊，大圆净智心清净，对不对？心清净。平等性智是心无病啊，这四智菩提心无病。妙观察智是见慧功，这妙观察智不是你修来的啊，它本具的，你只是你修行，只是把你这些我法二执破除了以后，它本有的德能显化出来而已。所以他说妙观察智是见慧功啊。那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五八六七果因转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当依唯识中修学的修行人呢，当他依着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资粮位，再加上四加行来破分别我法二执，伏具身我法二执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第六识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智转成了下品的平等性智啊。然后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啊，正到第八地的时候啊，他的第六世转成中品妙观察智啊，第七世转成中品平等性智，一直到成就佛果的时候啊，第八世转成了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就是法身啊，遍照法界。那同时呢，前五世也转成了这个成所作智。所以五八六七果因转，这个前五世跟第八世是在果上果地上转的，到了成就佛果的时候转过来的。那第六世跟第七世是在因地上就转了，当你破了分别我法二执的时候，它就转过来了啊，先转成下品 妙观察智跟下品平等心智啊。那你破了俱生我执的时候啊，也就是第八地啊，八地菩萨，那转成中品了。到了破了俱生法执的时候，转成佛果的时候，那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，同时第五世也转成这个前五世也转成了这个成所作智。所以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同样一个体性，就是什么呢？迷雾染尽的不同而已啊！你放下来了解实相了，不再为这个外层境界所动心了。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！所以你不再为外面的境界所动心，那就转世成智了。你心有取舍有攀缘了，那就把智转成了事了。所以同样是这个心，圣贤也是这个心，我们也是这个心，但是圣贤了解实相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他念念不攀缘，心性的智慧就流露出来了。我们以为身心世界是实有的，所以我们念念攀缘啊，所以得不到圣贤的智慧，得不到一切的解脱自在。所以修学佛法真的就在迷雾染尽的差别而已啊。所以你看坛经啊，它是心地法门，可以说是信宗的，它也要说到这唯识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研究这心地法门，那我也常常跟大家讲这五种观照的方法。第一种，我常常劝大家啊，有事的时候你就专心做事，事情做完了，佛号提起来，一心安住在这个佛号上，所以把心靠在这个佛号上。当你根尘接触佛号扶不了了，你就用这个空观啊，知道这一切境界如梦幻泡影啊，是五蕴空，是六尘非有，是缘起之法，因缘有的自性空啊，是你自己偏计所致，执着了、啊、所以一切法都是你的心自性而已，不是真正的外面的境界有好坏美丑，是你心有分别取舍而已 啊用这样来对治。如果你这样还服不了，你就用唯识所讲的啊，这一切境界不是外面境界是真有的，是你自己前五识去领纳，领纳以后第六识抓住这个影子影像，在你的思量分别，第七识啊，抓住我们第八识的见分，说这个就是我，然后把前六识那些影像把它当成是实有的啊，所以内执有我，外执有法，这样心里起了起舍，跟着五十一心所这么一呼应，好了，你种种一切的感受一切分别就这样现出来了。说外面的境界是极尽的，是你心不极尽。所以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我们的内心境界，而不是活在外面的境界，外面根本是空寂的啊，就是你心不极啊。所以你心放下来以后，你心定了以后，你才能够啊了解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，是你自己心的影像，这样去思维啊。那如果你还不能服的你的烦恼，你可以用第四种方法啊，欠人家的要还，用这个因果的道理来做观。像达摩祖师所说的报怨行随缘行，报怨还人家的还债嘛啊，或者是当你很自在的时候，很得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妄行，那是你过去生所修的福德因缘显现而已，不是你多行，绝对不能起了骄慢心，不是别人比你差，是因为你过去生有修行，所以你要感激你过去生那个你为你修的福业，以及感激你今生的各种善因缘啊。 用这样来放下我们内心的狂妄自大。如果用这样还服不了我们的烦恼，你就要想到菩萨考试。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当你要突破某一个境界，一定会有顺逆境界的现前。我们又叫做道考，或者佛考，或者叫魔考都可以。往往你经过这样的境界，勘验境界以后，你心不动心，不多久你的悟处一定会提升的。如果你起了嗔恚心了，发脾气了，那就火烧功德林啊，把你所修的这些无漏的功德啊，转换成我们有漏的福业而已啊，感一些吃福而已啊，是很可惜的。所以你就要扶住你的习气啊，烦恼习气啊。如果你这样还扶不了，那你真的就要身心忏悔啊，到佛菩萨的面前，佛像的面前啊，身心的忏悔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业障太重了。这业障什么？业障就是叫你起心动念生烦恼，扶又扶不了，这是业障，它的力量太强了。你经过这五道的对峙还扶不了它，你就可以确定，哎，没错，我烦恼习气的种子非常强，那只有靠忏悔啊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它淡化，从这个五个对峙的方法变成四个、三个、两个、一个，到最后你一句佛号就扶住了，烦恼都扶住了，那你华喜充满，心平气和啊，你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就能够得到非常的解脱快乐啊。因为一切烦恼不是在外面，都是你心想生的啊。所以我们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啊，这第三种就是用我们这八识的观法，用八识心网的观法，所以我们还要对这个八识归集颂有个认识。同时呢，唯识宗他对我们心的活动形象介绍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为什么唯识宗啊，我们叫做他是佛教的心理学，他研究很清楚心什么，他的活动的形象，他的意用，他分别得很清楚，很微细，所以喜欢探讨这种心理的这种微妙。你很能够分析，很能够这个有条理、有系统的分析，这样人来读唯识学，啊，很有受用。那我来介绍这个《八识归集颂》这一部经典呢，我是啊，用我自己呀、啊，把那个李老师那一本跟演公啊，就演培老法师啊，他所做的《八识归集颂》两本把它综合，然后再加上取舍啊，把一些法相名词，很多的法相名词，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心地性中的道理呀、啊。如果讲太多的法相名词啊，反而让大家看不懂，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白法明门论啊，你要了解这八识归集颂，照理来讲应该要先研究白法明门论，那我们没有研究这白法明门论呢，来研究这个八识归集颂里面很多名相啊，我们都不懂，所以研究起来很吃力，所以我就把很多名相去掉啊，直截了当来解释这八识归集颂，所以我也就跟那廖成林廖老师啊，廖老师我们讲好了，我这个八识归集颂讲完了以后，他也开八识归集颂，他就是法相唯识的八识归集颂，他就讲得很详尽啊，他开八识归集颂，那我是简单型的，所以如果大家对法相唯识有兴趣的话啊，上网我上了八识归集颂以后啊，你们可以继续去参加 廖老师他所教的这个八思归集颂啊，他是完全以唯识中的方法来做讲解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相中的道理啊，我们也要懂了解，我们心的活动形象可以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。好，哎，我们在5月27号开始，也是同样这个时间，星期二7:30到9点，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啊，欢迎大家来一起研讨。那我们本经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请大家提出来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嗯。哈？自受用、他受用，自受用是自己的受用，他受用是教化众生的，最主要就是这样。他有正确的受用啊，我们就正受嘛啊，自己的受用，一个是他人的受用，就是指教化众生的。嗯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